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朋友，平安，白云在这儿问候您。每当我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能够有你同在，一起分享这段时光，我心中就是非常的感恩。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就是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也来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就要跟你分享一个让我自己很深刻也很感动的一段事迹。我常常在想，故事说说会过去，可是存留在我们生命里边的那个感动，那种的回响，是会成为更深更远的影响跟祝福的。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发生在1999年11月24号的晚上，在嘉义水上乡静轩水上教会牧师馆突然闯进了一个陌生人，撼动了阙明义牧师的这个家庭。阙牧师的生命就在那一夜之间被夺走了，而留下了两个受重伤的女儿雅英跟雅萍，还有哀痛欲绝的师母，以及他们的儿子盛荣。当白云从一篇化咒诅为祝福的报道中认识了这一家的故事的时候，我非常的震惊。朋友，我想你跟白云一样，也很想知道这样的一个遭遇，而他们怎么能够从咒诅成为祝福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本一位您邀请了阙代淑美师母以及他们的女儿阙雅萍传道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一段音乐之后，我们就来听听他们的故事。非常的高兴能够邀请阙师母还有雅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阙师母好。
好。
是，我想阙师母也可以跟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感谢神，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真的要把荣耀归给神。
嗯。
人生的道路是崎岖不平的，但是因着我们一家人信靠主而得胜。
是，我想阙师母等一下会有很多的故事要告诉我们哈，那我们来欢迎雅萍，你也跟听众朋友打一声招呼。
大家好，我是雅萍。
嗯，是家里的第二个女儿。
是，
是家中一共有几个孩子？
三个，我上面有一个姐姐，然后下面有一个弟弟。
哦，是。那确实母哈，我们知道在1999年的11月24号的晚上，对你们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打击啊。那我们先谈谈看，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呢，你们家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们可以介绍一下。
我们本来想说，当牧者的一个家庭是与世无争，是多么的和乐在一起。当那一天是星期三，我们去会友家做家庭礼拜，那时就牧师说，聚会完了你就跟着这些弟兄姐妹们在这里沟通一下，聊一聊，我胃有点不舒服，我先回去吃个药。这也就是牧师跟我讲的最后一句话。因此这样，当牧师回去的时候，有人打电话到会友家里去说，教会有三个人被杀，杀得非常严重。 我们本来想说这大概就是外面的人在打架嘛，所以反应不过来。但是报的人说不是，是教会三个人被杀的非常严重，那时候才想说回家看看。真的果然跑回家的时候，就看到一辆救护车把他们三个人叠在这救护车刚带坐、眼前看到了，就是都是要踏着雪才能够进到牧师馆去、所以当看到这一面全身发抖。
是这三个人就是牧师，
牧师跟雅音雅萍，
就是你的大女儿跟二女儿。
对、
那事件的发生是发生在家里面，所以牧师馆跟教会是在同一个地方
连在一起。
所以我们知道雅萍是一个当事者。雅萍可以描述那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吗？
那一天晚上就是我父亲他结束那个家庭礼拜，然后他先回来，因为他说他的胃有点不舒服，所以请师母留在会友家继续会后的交通，然后他先进来。可是他进来以后，因为我跟我的姐姐雅英当时是在当家教，所以我们教完学生以后我们回到家里面，差不多是休息的时间，然后我的父亲进门来，然后再跟我们谈话，就是有一些简短的谈话，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人就进入到我们的客厅，那我父亲就上前问他说，诶，你是谁，有什么事情、然后他没有回答任何的事。那因为他进来的时候他是从我的左后方进来的，等于是他是背对着我，所以我只有看见他冲撞我的父亲，把我父亲撞倒在地。可是他接下来他转向我的时候，我就已经被杀伤颈动脉还有我的手臂都被杀伤了，然后接下来就很混乱的场面，因为我父亲他已经被撞倒在地，然后我就看见他身上流血出来，那我的姐姐啊就拿那个椅子上有那个坐垫，拿那个垫子要抵挡，可能我姐姐的手右手的虎口也整个被斩断嘛，然后他的胸部左胸也被刺得很深，六公分深的伤口、那
所以这个人你完全不认识？
不认识。
那看到他手上是拿了一个很尖锐的一个凶器，是不是？是一个刀。
我们当初也没有看见到、他因为他的体格很壮，他很胖、然后整个他是背对着我，所以我根本没有看到任何东西，只是他转过来很快的速度。可是我们当初被伤害被划，就是他刀子割到我的颈动脉啊，砍我的手臂的时候，我也没有感觉痛，因为整个场面时候很混乱、那我一直在尖叫，我一直叫救命、可是因为我们的牧师馆距离外面的那个大马路有一段蛮深的距离， 至少有20公尺的距离、那我一直叫，可是没有人听见，所以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样子出去求救。那时候我的姐姐还有我父亲就开始在抵挡，然后后来我先跑出去之后，我也没有发现说自己的血是用喷的一直在流血，然后跑出去外面庭院，因为那个教会是在乡下的那种地方，所以我们有蛮大的一个面积，然后我跑到外面有一个庭院，然后一直叫，可是还是没有人来，所以我自己冲出去，然后开大门，然后冲到对面的街上，刚好对面的大马路旁边有一个槟榔摊，我就去那里拍他们的玻璃说请救我们，然后接下来我就昏倒了。
所以你也不知道到底后来怎么样，那师母赶回来的时候就是看到满地的血啊、
对，
那救护车已经把他们三个人送到医院去了。
对，
那我想到医院以后的情形可能要师母来描述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对，那就有路边的人就说快点快点，我带你去医院、当我走到医院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雅英他胸部这里一直在流血，还有在第二眼看到的就是雅萍他的脸就是白的像我们白纸这样子、 我看好几个护士在那里跑来跑去，一直很紧张的。那后来我们跑到二楼去的时候，看到牧师在二楼的加护病房在急救。
嗯，
在那时候真的一片混乱，我只知道说那要怎么办呢？
嗯，
在我最苦的时候又一直在发抖的时候，我才感觉到世界上真的有很多的温暖。那时候来自救有几个人，我也不认识他，他也跑到医院去告诉我说，你要安静一点，你要安静一点。那大概就是新闻出来了，所以就有很多来自各地的牧者就都跑到医院去。有很多牧者就弟兄姐妹就开始为这些事情在帮忙我们，
所以马上那个新闻很快速的就已经传出去了。
对，差不多是那发生的时候是九点多嘛，那时候大家跑到那里去的差不多是十点左右而已。
是，
所以很多的这些牧者就开始为我们做这些需要做的工作。医院就告诉我说已经尽力的救了，因为牧师肝脏被插18公分深，所以他已经流血过多，已经没办法把他救活了。但是亚平他杀到这大动脉，我们嘉义这个地方没办法做纤维手术，所以他说要快点转院。当我们转到嘉义的时候，嘉义又告诉我们说他们这里也没办法做这一种这么细的纤维手术，叫我们快点转到林口长庚。当我们到林口长庚的时候，那都是所有的牧者跟弟兄姐妹帮忙的，因为我已经没办法去处理这些事情。那时候我真的只是会坐在那里哭啊。
是，太震惊了一下之间。那亚平，你那时候昏过去之后，你多久以后才开始有知觉？
我的耳朵可以听到我们周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然后所有的声音，可是我没有办法讲出话了，
都没有办法去回应这些。
回应，我没有办法讲话。像我们被塞到救护车里面的时候，那个救护车的司机还有他旁边有一个助手，他们两个一直在交谈说要送到哪一个医院去。那我听得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我没有办法告诉他们说请你把我送到嘉义基督教医院或者是什么比较大的医院，都没有办法。可是我知道我听得到声音，就是周遭所有发生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样的感触？在那个时刻，
在那个时刻我的心里面很绝望，很绝望。因为我在跑出去求救的过程当中，我拍那个槟榔摊他们的玻璃的时候，我请他们救我，然后接下来他们跟我说你为什么在流血，我才看见自己的血从脖子这边喷出来，然后是喷到我的眼镜，喷到我的手臂，然后我才发现说自己全身都是流血，我是踏着自己的血从牧师馆这样子跑出来的。当我出来到倒下去的过程当中，然后那个槟榔摊的老板娘她很紧张，她开始要拨打电话请救护车来。我可以清楚的听到她与那个119的人他们的对谈，119的人回答她说没有救护车，救护车已经被撞坏了，所以就把电话挂了。然后那个老板娘很紧张，又拨了一次，然后这次他们的回答是说你要等30分钟以后，然后就挂电话。然后她也很紧张，我就一直听到她说怎么办怎么办。可是在那当下的时候，我好像自己我的灵魂跟我的肉体是抽离的，我可以听得到周遭所发生的事物，可是我没有办法有任何的反应或说出任何的回答来。然后接下来就有很多人来围观，然后很多人来围观的过程，然后就有人开始 七嘴八舌的建议说要怎么样子处理啊什么的。那甚至有人骑摩托车，骑那种老爷车，还有很大的那种乌烟的车子，骑到我的旁边，然后就跟我说啊，我没有开车，我如果有开车我就把你们送到医院去。那当下给我一个很强烈的那个感觉，是很像我们是被遗弃的，而且那时候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我马上想到撒玛利亚人的那个故事，我觉得他很可怜，他躺在路边的时候，那个祭司那些法利赛人来看他，就说哦，我有什么事工，我有什么样子，我如果不是这样我就可以救你，然后说完这些话之后很轻松的就走了。他不知道说当他这样子做的时候，是给那一个人本来是有一点希望，可是到头来是把他们推向更大的绝望，更大的失望。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很大的一个受伤，
觉得这个是一个没有人能够来帮助的时刻。
对，
我是这样子的被遗弃，那种的绝望、
是的。
那个时候的爸爸跟姐姐也跑出去，也躺在那个路上了吗？
对。
哦，所以你们三个人都这样子躺在马路上。是。那么师母刚才说到，我想对师母来讲，她简直是一个震惊，一下子我家里三个人竟然是遇到这样的事情哦。那可是我刚听到师母反而在那个时候，你除了哭以外，有人开始过来，来帮助你。
对。
教会的牧者啦，弟兄姐妹，那我想那个时候你心中想到的会是什么？
那时候我又听到我们雅萍一直在喊着说，哭得很大声，喊得很大声，在医院里面他一直在问说，为什么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最清楚的不是神给我力量，大概那时候我没办法去讲这些话来安慰亚萍，我说不要问为什么，凡事都有神的美意，所以我们只有顺服。真的在那时候我回忆起来，那时候我会讲这安慰的话，一定是神的力量在我的身上。
这个神的力量怎么样开始在你的身上呢？就在你那个非常惊吓伤痛的时刻，你那个神的力量就很自然就出来了吗？
对，真的在那时候我一直相信有多少的人在为我祷告，有多少的人在支持我，让我感受到神好像在我的身边。这是我试祸的时候我一直想到，
是
以我的身体不是那么好，不是神与我同在，那不是只有牧师这样做，也许我太紧张了，我的血压升高，也许我也活不了。真的我事后一直想到说，神啊，你的力量实在太大了，在我最苦的时候就是你这样来帮助我的，所以我常常心存感恩的心。
是，那我想在这件事件里边，当天晚上医院就宣告牧师已经没有办法救回来了。那么雅萍还有雅英，你们两个人的伤势后来是怎么样？我想是不是有产生一个后遗症啊，还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你们的那个过程？
我们等了很久救护车才来，然后他送我们到医院，可是我可以听到周遭所有发生的声音，他把我们送到一个私人的诊所，然后护士出来就跟救护车司机抱怨说，三个人都这么严重，我们根本没有这么多人手处理不了，你为什么送到我们这里来？所以他就转身进去，他说他要去问他们院长愿不愿意收我们。所以我们是本来已经躺在大马路旁边一直流血，流了几十分钟，后来到了诊所还在诊所的门口继续流血，在那里马路一直流血。然后他们去问了院长以后，他们愿意治疗我们。那但是进去的时候，我的姐姐一直求他们，因为他说我们没有那么多人手，不可能三个同时进行，所以我姐姐一直求那个护理人员，一直拜托他，因为在那当下只有我姐姐能够说话， 我们其他两个人都是昏迷的，然后他就求他说拜托请你先救我父亲。后来我们就陆续被送到手术房去。师母刚刚提到有说我尖叫，那是因为当他们在处理我的伤口，在为我止血的时候，因为是颈动脉受伤，所以血液是出来的速度非常的快，那他们帮我止血，我可以清楚听到那个钩子，因为那个我受伤以后血管被砍断，它是缩到我的锁骨底下，最后他们用一个手术用的那种铁钩子从我的锁骨底下把那个血管勾出来，我可以清楚听到那个铁钩子勾我的那个骨头的那种声音，那所发出的声音，然后接下来我可以看见他们拿那个止血钳帮我止血，那个血还喷到我的脸上，那整个过程我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在这处理的过程我没有打麻醉药，所以那是一个没有经历的人不会去体会到那种锥心之痛，可是当我这样子很紧急的被止住血以后，他们的院长就来跟我讲说小姐，我现在跟你报告你的情形，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手会残废，因为他看见我的手臂的神经丛受损，所以我不是只有颈动脉，它是整个砍下来砍到胸前这边，所以我们的手臂的神经丛的位置，所以他那个院长当下是这样子跟我说，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没有力气，我也没有办法说任何的话，我只有一个非常的绝望，从我开始倒在路边被人遗弃的那个感受，然后以至于在医院被治疗的整个过程，到那院长从他的口中告诉我说你的父亲死了，你的手会残废，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只有向神，我用我的生命，用我的灵魂发出很大的尖叫，我一直要呼求神，我要上帝啊，你听到我呼求你的声音。那可是在那当下，所有人在外面，可能在那个手术房外面的人听见的，那些牧者，那些赶来的同工，他们所听见的只是我一直在尖叫的声音，可是他们没有办法去体会说这是一个多么绝望的人他在向神的呼求。说后来师母进来手术房看我，因为他听到我在尖叫，然后他就一直请那护理人员让他进来看我，当他进来的时候，我就一直问为什么，问师母说为什么，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那师母不知道，从我们真的在一个绝望的状况之下，我还是要说的还是那句话，感谢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有主。所以在那当下师母跟我讲的是不要问为什么，上帝知道。然后我跟他说，因为我不敢说我的父亲走了，因为我想我说等于我在做一个宣告，他不会再回来，所以我不要说。可是我告诉师母说医生说我的手会残废，那师母在那当下他告诉我不会的，神仍然要使用你，他要让你为他来施情，所以你的手臂还可以再使用。在我听到那句话的过程当中，我知道那是从神来的力量给我们一真的一个很安定的，然后我就安静下来。可是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事情是让我很难过的，因为按照我们的台湾人的一些习俗还有一些习惯，当你的亲人离开的时候，他们常常要求你不要哭，因为他们会说你的亲人他听见你们的哭声他舍不得离开，可是我要说在我的信仰当中，我知道眼泪是上帝给人最宝贵的一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将你每一滴眼泪放在他的皮囊里面，他要纪念。所以当我在那个病床上的时候，我很痛苦，因为我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 有人进来告诉我，告诉我说你要安静，
嗯，
你不要哭，嗯，你不要再尖叫，因为这样你会影响到其他的人，或者你的父亲会没有办法离开。我在那个情景之下，我觉得自己我已经不超，我已经超越凡人，我不应该是一个平凡人，嗯，我应该是圣人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因为我连哭的权利，我被遗弃了，
嗯，
我连呼求的权利也没有，我连哭的权利也没有。在那当下我真的觉得自己受伤是遍体鳞伤，
是
里外非常痛苦的，嗯，
对，我想不只是在你的肉体上，包括你的情感，你的情绪，这整个都要被剥夺，
对，
所以你都不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表达。
对，
那当妈妈跟你说那样子的话，说你不要问为什么，你要信靠神，并且告诉你说不会，你不会手不会受伤，因为神要用你，这些话那个时候对你来说有帮助你吗？
有。
是怎么样的帮助你？我想对一个这样子的人，你要承受这么多的伤痛的时候，这些话怎么来帮助你呢？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应该我从一开始学琴，我的父亲就告诉我，你学琴的目的是为了服侍神，这是我唯一学钢琴的目的，所以我从小是这样子接受，所以我所做的，我在教会所做的，我是在私情，然后我觉得私情是一个非常快乐的事情，也是我可以做得到，然后我也很引以为傲的一件事情。所以当师母这样子告诉我的时候，我就抓住那样子的应许，因为我了解我的母亲啊，我们在家里面我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姐姐在打理，因为我母亲的身体不是很好，她不能激动，她也不能紧张，所以面对这样这么大的一个震惊之下，她还能够很平稳的回答这样子的话，
嗯，
其实在当下我们没有太多的理智思考去分析这些事情，
是，
可是你灵里真的非常的清楚，这若不是从神来的，他不可能这样子说，
嗯，
而且他也没有能力去面对这样子的事情，所以我们非常清楚，所以我当下的感觉是我要紧紧抓住这个神给我的应许，嗯，虽然他是透过我母亲的口，但是这是神的应许，我要紧紧抓住他。
Thank you.
那后来我隔天早上的时候就送到那个嘉义基督教医院，后来又辗转到林口长庚。那在那当下，我到林口长庚的时候没有病床，所以我是被安置在那个走廊上。那因为我失血过多，所以我非常的冷，很冷很冷。那个时候他们一直为我们，就是我，因为我去的时候在我们台北有一些亲人在那里陪我们，然后他就打电话回来说在台北林口长庚没有病房，所以没有病房不能开刀，没有病床这样子的情况。可是因为我这个伤口它是开放性伤口，并且因为伤害到手臂神经丛，所以必须在24小时之内，你越早把它结合的话，它那恢复状况会越好。所以当他们打电话回来嘉义的时候，那就一些牧者他们就开始透过组内的其他的牧者然后请求协助。那有一个弟兄，我从来没有看过那个弟兄，我也不认识他，可是他是在那个林口长庚工作，所以他为我安排病床。我们从师母对我说那一句话，然后到隔天我要进手术房的时候，那个弟兄又对我说一句话。因为在那当下我一直发高烧，整个人很混乱的那种状况，又很虚弱的状况。那个弟兄，我要进去手术房的时候，他对我说一句话，他说：姐妹，你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即使他现在要收取，你也要顺服。可是我不知道，我真的，我如果按照我自己个人的肉体，我没有办法回答这样子的话。可是当下我对他说阿们，所以我清楚知道这是从神来的力量。若不是神，谁能够面对这样子亲人离开，自己受这么严重的伤，整个家破人亡的情况，你还能够有这样子的回答？不是我们，我觉得说连我们的信心都是神给的。
是。那么师母，我刚才听雅萍说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其实师母身体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软弱的状况哦。那一下子你的家庭遇到这样的一个情形，那个时候你竟然能够这样子面对，你的丈夫离开，你的女儿躺在那里尖叫，然后你给她安慰的话语，我要请问师母，你这些是怎么样开始在那里边？我想你一定是非常的哀伤悲痛，对不对？那你那个时候你怎么样能够抓住这个应许，而也把这个应许给你的女儿呢？
因为在那时候就是一边哭一边祷告说，神啊，这个时候只有你能帮助我，没有你我大概我也没办法做什么。因着我这样祷告，我就一直体会到真的神的力量在我的身上。所以遇到每件事情我就这样祷告，神就这样帮助我。真的我在那时候我不会不知道要怎么讲，但是我一直体会到是神在我的身边。
是，我真的看见哦，什么叫做坚固的磐石，在耶稣基督的上面啊，那个是个信仰是不会被移动的，即使你们遭遇到这么大的变化。那么雅萍，刚才你说医生告诉你你的这个神经丛受损了，你可能就是这个手就是会
残废
了。那后来呢，你的整个身体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后来我们就是到林口长庚，然后这个博士他是专门在做这方面的手术。那之后我们就在医院，可是在医院的时候，因为我的手臂除了手臂神经丛以外，我的手臂这里也是断裂，所以当下他们是用护木帮我固定住。所以在医院的过程当中没有什么去注意到说是不是能够恢复状况，但是我每天要去做复健。然后他是从我这缝合的伤口，那时候线都还在，然后缝合的伤口上他就直接就要按压，因为他这样子肌肉才不会粘黏。那整个过程都是非常的痛苦，因为你的伤口还没有结痂， 然后就要在上面按，可是我们肉体就要去忍受这些痛苦。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那时候我就有我们台北的亲人，我表妹在照顾我，然后她用轮椅推我到那个复健室去。可是在那个过程当中，我没有办法自己站立起来走路，然后那些复健师啊，他们就会说你是伤到手又不是伤到脚，你为什么不能走路，就他们就是这样很冷冷的这样子说。可是说的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可是在我们受伤的人病人的耳朵听起来，我觉得说好像是一种控诉。然后甚至到后来他们会说啊，他只是想要依赖人，所以他告诉我的表妹说你不要扶他，你让他自己走。那我就觉得那个很苦，很多的那个苦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形容的。从我们一开始受伤一直到进医院，然后在这整个过程当中，然后到我在医院，我的那个整个情况恢复，因为那是健保房，所以我们只能住7天。可是我整个情况都不是很稳定，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还产生过度换气，我会突然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会休克，呼吸会自己终止，没有办法呼吸这样顺畅。可是因为他那个是健保房，所以我们只能住7天。那住院医师就开始赶我说请我离开哦，因为还有其他的病人，他们需要病房更严重的人，所以我需要离开这样子。可是我的整个状况都很不好，那我就很伤心，我觉得说没有爱，为什么我这样子的情况，我要被人遗弃，然后被人用那样子的言语来伤害，甚至于我在养病的过程，我也不能好好的休息。为什么到处都是逼迫这样，我很难过。然后我打电话回来告诉我的母亲，然后后来那个帮我开刀的这个博士，他就跟他们的住院医师说他很严重，你要有没有人心，要把他赶到哪里去。所以我后来又继续住院在那个地方。那到我完全就是情况整个稳定下来之后，我的母亲从嘉义来接我出院。我们回去之后才开始发现说好像不对劲，为什么不能走路，是真正发现自己开始不能走路。我坐着没有问题，可是我一站立起来的时候，我的身体没有办法平衡，会往前倾或者往后仰，身体不停的一直在跳动。甚至很短的距离，因为我的牧师馆很小，所以我要从我们的客厅走到化妆室可能只有几步路，5步路，可我要走10几20分钟，我走不到那个地方。然后才开始在想是不是哪个地方出问题了，然后就陆续开始只要有人介绍说啊，哪里的医师，哪里的什么医师，我们就去看门诊。几乎每一天我弟弟都是开着车子带我，然后带着我师母，我们到处去求医。然后在求医的过程我也遇到很多的辛苦，因为有一些医生他会觉得说，因为我们现在的那个医疗体系，你可能在外面等1-2个小时，可是进去的时候你所受到的那个关注可能只有1-2分钟。他就说哦，我排检查，那你排检查你就要等那个时间，可能要1-2个月才能做神经传导，做脑波，然后或者说脑部断层扫描这些。甚至到后来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还求助于精神科，因为有一些医师说啊，那是因为心理因素，所以你去看精神科。我到后来连精神科都去，我民俗疗法整脊啊推拿所有针灸这些通通试的，甚至到后来我去求助精神科，然后还是没有一个答案。但是感谢神，神有他的时候，神有他的预备。然后我有一个舅舅，他在空总当主任，所以他就帮助我，然后会就是他们各科的医生会诊之后，然后 帮我做全身的检查，除了脑部断层扫描以外，还做核磁共振造影，整个的检查出来，他们会诊的结果就是告诉我说，我的小脑细胞在我休克的时候有受损，所以以至于影响我的运动神经，所以我没有办法，就是我的运动神经有受损，所以我没有办法平衡，我也没有办法就是自然正常这样子的行走。
是那雅萍，你那个时候手是不是照医生所说的也是残废吗？
因为那时候就我的手是因为有应该怎么讲，就是手臂断裂，所以那时候几乎都是不能动，
所以你的手受重伤，你还不能够走路。
嗯，
然后整个人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又曾经经历过那种可怕的情景，我想那个画面对你来说，也是一种一直会是一个很深的一个伤哦。那白云真的觉得说，今天雅萍能够坐在这里，非常健康，并且非常清楚的能够自己走来。当然，我看到你手上那个伤的疤还是可以看得见哈、可是你的手都可以这样子运作，我相信一定有一个特别的经历。那么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经历，我相信又是另外一个故事。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所以我想雅萍的这个故事呢，我会留在我们继续还会有一集的节目。可是这个时候我要来请教一下师母，我想你在陪伴孩子走过这样的医疗的过程，然后看着他，你当初告诉他说上帝会要用你，所以你会好起来，可是你看到女儿是这样，连走路到后来都不行了，那时候你的心是怎么样？那你是不是还是可以继续的来信靠上帝呢？那时候你的生活的状况怎么样？你可以跟我们说一下。
在那三四个月的当中，我天天都是过着很紧张。我说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若是不能走路，将来要怎么办？所以我的心里常常像是刀子在割这样。我又不能流眼泪在儿女的身上，不是只有他，还有雅音。雅音连他的手能够拿一支笔或是拿着筷子都不行。所以那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重，但是我一直告诉神说，神啊，你不是照顾孤儿寡妇的神吗？我在这么苦的时候，只有你能救我，所以我就用这样，天天这样来祷告。所以当我每次这样祷告的时候，好像神就为我开路。有一天就有一个韩国的宣教师打电话说，他是从论坛报看到的，说我们一家人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就说他要来拜访我们。当他来的时候，他就因为他还是透过好几个姊妹来带路才到我们这乡下的这个地方，
嘉义水上乡、
对，他来到这里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在人不能的时候上帝能，是不是我把他带到韩国去祷告？那时候我的心里就想着说，他又不能走路，而且他又喘气常常喘不出来，会
休克，
对，所以他怎么气呢？但是这个宣教师他蛮有爱心的，他就告诉我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说是的，我们来祷告，假如祷告我的心很平安，我就能够换心，让这两个女儿交给你带到韩国去祷告。当我跟她还有跟两个姊妹一起祷告，祷告以后就觉得心很平静很平安，所以我们就这样让她带到韩国去。
是，我们真的要来听听神怎么样眷顾孤儿寡妇，并且神怎么样成就在人不能而在神凡事都能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我想这一集节目我们要先在这个时候告一个段落，可是我们会继续，因为神的作为还在继续。 是的，因为神的作为还在继续，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还会继续。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这是由台湾救恩之声广播中心所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每次，让我们来听一个真实感人的生命故事，我们一块的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天节目当中，本为您邀请到的是台湾嘉义敬宣水上教会雀代淑美师母以及她的女儿雀雅萍传道，分享他们生命中走过一段非常不容易的道路。本相信在今天节目中，我们会听到一个痛苦人的呼求，特别在雅萍的分享里边，我想我们可以感受得到那种绝望，那种被遗弃，那种在人的期待下连哭的权利都被剥夺了。朋友，这是一个怎么样残酷的现实。而雅萍内心的那个苦，她一定要呼求出来。她说，我用整个生命，用我整个的灵魂来发出的那个呼喊。她可以向谁呼喊呢？谁是她可以呼喊的对象呢？没有错，她唯一能够呼求的对象就是她从小所信奉的这位耶和华神。这一家人的痛，朋友，除非身历其境，除非真实的经历过的人，要不然我想我们很难明白。而这个家的妈妈却是母，她说，我是一边哭一边祷告。而也在这个过程，她体会了神的同在以及神的安慰，所以她能够去安慰她的女儿，告诉女儿说，不要问为什么，凡事都有神的美意，上帝都知道，我们只要顺服。而他更有坚定的信心说，我所信奉的这位神是看过孤儿寡妇的神。亲爱的朋友，你有没有想过，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信仰，能够使人在痛苦中依然坚定，依然能够有盼望，依然能够有信心，有安慰来往前走。本人不知道，亲爱的朋友，您现在的处境是不是也在困难当中了？我巴不得这一家人所信奉的神也是成为你真实可靠的神。如果您愿意的话，本人也非常的乐意成为你在人生道路上我们可以彼此扶持，彼此勉励，彼此带导的同伴。您也可以把你的需要写信来告诉我们。那么今天的节目内容呢，我们同样取得了来宾的同意，将他们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样的一个感人的生命故事可以借着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来听见。那么如果您要了解如何索取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呢，欢迎您使用电话 2754-1144 或者传真到2755-7822 2755-7822。那么如果您是大台北以外的县市呢，请记得在前面加02。您也可以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另外，我们节目也很乐意帮助有心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圣经函授老师，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借着函授的方式来认识基督信仰。如果您要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呢，欢迎您使用白云刚才跟您播报的联络方式来跟我们联络。节目进行到这儿已经接近尾声了，白云在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也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施工所提供的诗歌音乐。当然最后还是要提醒您，别忘了下周同一个时间，我们还会邀请雀代淑美师母以及雀雅萍传道来继续他们这样的一个生命见证的分享，不要错过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天天敬礼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宝座。